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为21名婴儿受洗。教宗在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提醒信友们，将临洗的日子视为在圣神内重生的日子。教宗为洛杉矶火灾遇难者祈祷。美国总统拜登将自由勋章授予教宗方济各。圣座修会部为道生会任命2名中座代表。喊声、叫声，甚至是哭声，这些是生命最初的响声，自然又自发，与西斯廷圣堂内的湿壁画相得益彰。后者是人类穷尽一生才华的杰作。元月12日主受洗节，这幅旷世巨作再次与教宗方济各实行的洗礼相呼应。今年在西斯廷圣堂临洗的梵蒂冈职员子女共有21名。礼仪开始之际，教宗一如既往表达了贴心的叮嘱。重要的是孩子们感到舒适，今天发号施令的是他们，而我们必须以圣事、以祈祷服务他们。在座的母亲受邀在孩子肚子饿时给他们喂奶，在孩子觉得太热时帮他们换衣服。今天你们做父母的每一个人以及教会本身，要把最大的礼物、信仰的礼物送给孩子们。父母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把孩子抱到博多路继承人面前，让孩子在额头上领十字圣号。有的婴儿踢了2脚，有的婴儿从容自在。教宗方济各以微笑迎接了每一个婴儿。如果有小哥哥、小姐姐在场，教宗就请他们在即将临洗的弟弟妹妹头上画十字圣号。进入礼仪，圣咏团的歌声为小婴儿来说就像是摇篮曲一样，帮助一些孩子安眠入睡。教宗的讲道简短扼要，如同他以前在婴儿洗礼中所说的，这是为了避免累着孩子。教宗说，愿他们在家庭之乐中，在信仰内增进真正的人性。当天的共济神长是教宗整济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枢机，以及梵蒂冈成国政府主席贝赫斯枢机。他们为每个婴儿附上后洗圣油，然后由教宗方济各实行基督徒的入门圣事，以祝福过的水为每一个孩子复洗。接着克拉耶夫斯基枢机轻柔地在每个新洗者的头上涂上至圣圣油，并由贝赫斯枢机授予白衣。每个孩子的父亲则从复合蜡烛那里点燃各自的蜡烛。你们要始终在你们的家里携带这光，如同这一天的纪念，遇到某些问题、某些困难时，你们要点燃这光， 为你们的家庭祈求施恩的上主。在开启礼中，两位共济枢机以手指轻触了受洗婴儿的耳朵和口唇。弥撒结束之际，教宗与受洗者的家人交谈，并送给每个家庭一份礼物。教宗为梵蒂冈职员子女施洗的传统始于1981年，至今只有一处微幅调整，即最初两年的洗礼是在保禄小堂进行，从1983年到今年则是在西斯廷小堂。教宗方济各于1月12日主受洗节在梵蒂冈中座大楼窗口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邀请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友珍惜和纪念自己的灵洗这一神圣圣事，将受洗的日子视为新的生日来庆祝。教宗醒思了耶稣与他的子民接受洗者若翰的洗礼时体现出的谦卑态度，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神显现出来了，面容和声音是天主圣父显现的两个方面。教宗说，天父通过圣子显现自己，为了与他的子女对话，天主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场所，天父与圣子的交谈伴随着第二个记号，即声音，你是我的爱子。教宗邀请众人反省几个问题，我们感到被爱吗？我感到被天主所爱和陪伴，或者我想天主离我很远。我们能在耶稣和弟兄姐妹们身上认出天主的面容吗？我们习惯于聆听他的声音吗？接着教宗问到关于个人灵洗的日子，说谨记这个日子非常重要，他给大家一个作业，就是回到家后向自己的父母或者代父母问问自己灵洗的确切日子，要将这一天视为新的生日来庆祝，这是在天主圣神内诞生的日子，不要忘记这个日子。教宗方济各元月十二日主受洗节在梵蒂冈带领信友诵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到美国洛杉矶的严重火灾。他说，我与加州洛杉矶的居民同在，近日那里发生毁灭性的火灾，我为你们所有人祈祷。此外，教宗也再次为和平发出呼吁，他强调说，我们不能忘记战争始终是一场溃败。美国即将卸任的总统拜登将杰出总统自由勋章授予教宗方济各，这是该国的平民最高荣誉。美国领导人元月十一日与教宗方济各通电话时亲自传达这个消息。众所周知，他们两个人原本应该于本月十日周五在梵蒂冈私下举行会晤，也就是在拜登总统任内最后一次国际访问期间会面。然而洛杉矶大火的紧急危难导致这次旅行取消，因此授勋的消息在元月十一日的电话会谈中传达。此前教宗与拜登总统去年十二月二十日通过电话，重点讨论了人权的议题， 教宗对美国联邦监狱的死刑犯表达关切。那次电话会谈后，拜登决定将37名男女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在去年年底的电话会谈后，白宫的公告指出，拜登感谢教宗不断致力于减轻全球的苦难，包括推动人权并保护宗教自由的工作。事实上，正是这些动机促使美国领导人选择教宗为受勋的对象。大约一周前，19位政治界和艺术界的杰出人士已经获得勋章，他们对美国的繁荣、价值或安全，对世界和平或对其他重要的社会、公共或私人努力做出了堪为表率的贡献。当时就有一些观察者指出，受勋者人数没有依循惯例达到20人，显然拜登要把这个惊喜留在他的罗马之星揭晓。美国白宫在公告中解释颁发勋章的动机。公告写道，豪尔赫·贝尔格里奥年轻时，在信仰引领他与耶稣会士一起生活前，寻求投身于科学的事业。数十年来，他在整个阿根廷为没有声音和脆弱的人服务。作为教宗方济各，他服务穷人的使命从未停歇。作为慈爱的牧者，他喜乐地回答孩子们有关天主的疑问。作为严格的导师，他吩咐我们为和平奋斗并保护地球。作为亲切的领袖，他接近不同的信仰。身为第一位来自南半球的教宗，教宗方济各不同于历任前人。最重要的是，他是人民的教宗，是闪烁在全世界的一束信望爱三德之光亮。拜登总统已把勋章交给圣座驻美国大使皮埃尔枢机，并在他的 X 平台账户上张贴照片。拜登解释道，教宗方济各，您的谦逊和风范溢于言表，您对众人的爱无可比拟。作为人民的教宗，您是照亮全世界的一束信望爱三德之光亮。今天我很荣幸地将杰出总统自由勋章颁给教宗方济各。这并非首次有教宗获得美国总统的勋章。早在2004年6月4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就已在访问梵蒂冈期间将自由勋章授予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圣座修会部为道生会大家庭的男女两个修会任命了两名中座代表，在培育修会纪律、使徒工作和管理方面予以陪伴。这两个年轻的修会由伯加勒神父于1980年代成立，他于2023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安息主怀。圣座修会部在元月11日公布的公告中通知了这项任命的消息，文件签署人是今年元月6日获任命的部长布兰比拉修女以及副秘书长西门尼斯神父。公告表示，依照教宗的意愿，特鲁埃尔教区主教萨图埃获任命为派往道生会圣职修会的中座代表，埃查尔特修女为派往马达拉上主及圣母之谱修女会的中座代表。这两个修会均属教区管辖，成立于阿根廷圣拉斐尔教区，总会院设于意大利维莱特里塞尼教区。公告强调，自这两个修会创建以来，圣座修会部就始终格外体贴且殷切地关注其生活。在埃查尔特修女与几名合作者对女修会的中座视察结束后， 并延续派往南修会的中座专员阿夫里尔书记的陪伴，做出了这项决定。因此，其目的是要继续这两个年轻修会的陪伴，尤其是在培育修会纪律、使徒工作和管理方面。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满足感、实现欲望或愿望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及时满足与延迟满足的分别，然后探讨选择及时满足的根本原因，最后探讨如何超越及时满足束缚的建议。按心理学的研究，及时满足这词汇最早是由弗洛伊德用来描述本我的作用，是一种无意识思维的基础本能驱动力。也有其他的心理学理论提出，及时满足的核心是人类固有的最基本的动力之一，就是要得到快乐，避免痛苦的倾向，称之为快乐原则。相信得到快乐满足，避免远离痛苦，是人的本性。然而，人为了满足人本性的需求和欲望，可以选择得到快乐、满足感的不同方式和行动，那就是按个人所处的情况及倾向、欲望的紧迫性，选择及时满足或延迟满足得到满足感的快乐。然而，两者都是人为了满足欲望、需求而选择的行为。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及时满足是指某人为了得到实施的满足、快乐或满足感而冲动地选择做某事。由于多种原因，及时满足可能会产生负面后果，因为冲动的决定可能会导致做出错误的选择，而且缺乏计划和思考，也可能导致无法准确地得到想要或需要的目标。延迟满足通常需要有意识地选择不立即采取行动，虽然要耐心等待，但得到的是有别于及时满足的后果，而是成功报酬、愉悦满足的后果。且看看以下的两个实例。诚如去汽车经销商购买一辆新跑车，经销商没有他想要的颜色或型号，但却有更高级型号的，但价格更贵得多。他考虑后没有立刻购买，而是决定先留下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后来经销商联络他，他买到了想要的跑车。志豪去汽车经销商购买一辆新跑车，经销商没有他想要的颜色或型号，但却有更高级型号的，但价格要贵得多。志豪不加以思索，决定选择那昂贵的跑车，可是后来使他负上一笔债务，产生经济上的问题。听众朋友们，诚如志豪都有要满足购买新跑车的欲望，哪种选择能让他们得享 愉悦满足的后果，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选择满足的决定和行动呢？
接着我们谈谈选择及时满足行动的几个原因。在具体生活，短期快乐的诱惑是很难避免的，所以无论谁都会发现自己不断地选择眼前的利益而不是长期的利益，甚至有时候可能会因时时满足的偏见而挣扎。按从事成瘾和肥胖症研究的美国心理学家赫什马特于2016年的分析，他提出了为什么难以回避这种冲动的原因，有以下呢几个不同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避免拖延的愿望。自我否定是使人感到不舒服的，因为人的本能都是抓住任何获得快乐的机会。第二个原因是人际关系和环境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中，因为人对他人的基本信任被背叛，可以呢，却很容易的受到伤害，逐渐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他人和自己未来的可靠性。这种不确定性能导致使人变得短视，更重视那些虽然不太有益但确定且直接的事物，而不是更有益的不确定和长期的事物，就是舍远图径或急功近利的选择行动。第三个原因呢，是由于年龄，年轻人更容易冲动，具有生活经验丰富的年长人更能够延迟和缓解自己的冲动。第三个原因是想象力，人若选择延迟满足是需要有能力的，在放弃当前愿望的情况下设想自己想要的未来的情况，如果人不能描绘出一幅使他满足的未来理想的图景，那就没有动力去计划和实现理想了。第四个原因是认知能力，认知能力与较高的智力与较前瞻性的思考观点有关，那些天生智力较高的人倾向于看到延迟满足的好处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另外一点是贫穷，即使人看到延迟满足的智慧，但贫穷的压力也会使决策变得复杂甚至更加困难。我们如果因缺乏迫切和需要满足的基本需求是不太可能选择的，为获得任何未来和未知的福利而放弃不满足那些在目前的基本需求。再有一点是冲动，有些人的性格倾向是比较容易冲动和自发的，这使得延迟满足变得困难。另外一点与情绪调节有关，情绪调节的个别差异也会影响选择实时满足或延迟满足的倾向。情绪上的困扰是我们倾向于选择能够立即改善情绪的行动，即使情绪调节能力良好的人也可能会被当下的情绪引入歧途。当心情不好、无聊和不耐烦的时候，可以让眼前的欲望变得更加诱人，而选择时时满足的反应。最后一个原因是预期或期望，要求要等待得到成果的体验会影响我们延迟满足或立即寻求满足的决定。普遍的，我们通常喜欢呢预期积极的事情，而不喜欢预期消极的事情，这可能会导致决定推迟或尽快从事某件事，以寻求快乐或避免不适的情况。按心理学家的研讨，认为及时满足是为了获得回报较少但更直接的利益而放弃未来利益的诱惑而产生的倾向。及时满足的负面影响可能包括可以形成不良的行为和习惯，减低注意力持续的时间，减少耐心，缺乏自制力和自律， 增加焦虑和压力，削弱生活动力，以及增加自我的调节的困难。普遍来说，惯性的选择事事满足，使人不知不觉的不再追求更长期更有意义的目标，好像习惯了采用准备好的加工食品，而慢慢的也忘记了不懂得如何准备那些烹饪的美味的让我们能享受使我们感到欢愉的健康食物。若倾向长期的选择即使满足行动，能阻碍我们在人格与信仰成长，使我们停滞不前，迈进人格圆融与整合。因此，我们要努力在面对欲望需要出现时，加强延迟满足的能力，即减低或停止及时满足的选择行动。现在为您提出加强延迟满足的能力的几个建议。按心理学的研究认为，每次人对欲望需要做出的即时满足的行动，虽仍未体验到任何奖励之前，我们的大脑中便会体验到多巴胺的激增。我们的大脑如习惯于即时满足时，我们就失去了忍受不适或延迟的能力。因此，我们要加强自我控制和自律的能力，为能延迟满足感。以下是一些可尝试的建议。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这是真的，避免或远离可以引起需要的情况或环境。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要放弃的是什么，要定定现实的有实现的目标，减低或代替要选择实时满足的目标。要学会情绪管理调整，学习顺应情绪而不是对抗。以上的建议是比较强调心理与感性层面的调节。然而，我们是身心灵的整合体，我们除了人格成长外，是需要在灵性层面的整合。我们的信仰可以帮助我们加强自律的能力，把那些催迫我们要选择及时满足的欲望需求转化为成长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满足感、实现欲望或愿望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及时满足与延迟满足的分别，然后探讨了选择及时满足的根本原因，最后探讨了如何超越及时满足束缚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满足感、实现欲望或愿望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